师父，我请问一个问题，在披寻记1011页1011页倒数第二行。
好，
这边呢是在讲云和寻思不净的共相，这边两行一直到再翻过来1012页的就是这一段结束哈。那弥勒菩萨呢，他的意思是说，假若是说内身外境舍相没有变坏，外身呢不净舍相也有变坏，由这个地方呢来看它的不净的共相。那我们平常呢，就是说假设说我们修不净观的时候哈，我们修不净观，那说从现在看到我记得像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女同学，她呢她有时候会说玩笑话了，她说她虽然是一个女同学，但是她会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啊。那她的意思呢是说，她虽然她自己很庄严啊，但是呢她也喜欢看漂亮的女孩子。那现在呢就是说，假设说我们修不净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我们呢在定里就说打坐的时候呢，也许很容易就是说九想观呢就能够上得来，可是呢在面对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的时候呢，也许呢这个死尸的这种观想呢上不来。那是不是弥勒菩萨呢在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台阶上，他这个台阶呢就是说最后就是1011页的最后一行啊，由在内身不净舍相平等法性相似法性发起圣解。这个台阶就是说，假如说我们是在所有一切活着的人的身上呢，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不净舍相，因为这个不净的舍相呢和那个死尸那个不净的舍相呢是平等法性相似法性，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有个台阶可以从还是个活生生的生命呢能够联想，由他的不净呢能够通到死尸的不净，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应该调转过来，由这死尸的不净啊通到现在的净，这个现在的净也变成了不净了，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啊，在假如说我们在打坐在静坐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是从死尸的不净呢通到静。
对，
那现在呢就是说，假设说呢我们是从内生不净舍相平等法性相似法性发起圣解以后呢，能自了知我净舍相或者是他人的净舍相，也有如是同彼法性相似法性，那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来看啊，是不是弥勒菩萨有这个意思呢？
是的，这就是这个不净法性是共相
啊。阿弥陀佛，
是这样意思。这个修不净观呢，先两这看这上的文呢有两个观法，一个观察自己啊，这个表皮也是相似的清净，这是不违反啊现前的这种感觉，这是一个观。第二观呢，观这个死尸的不净，就是他身的。这个死尸的不净啊，你很容易做如是观，因为你对那个人没有爱心，你修这不净观很容易就能够现前。等到成就了的时候呢，把它移转到自己的身体，移转到你爱的人的身体，就能都成变成不净了，他就能够这不净观就现前了，就能灭除内心的爱，把内心的欲贪呢就消灭了。要是你不这样做观，你直接观你所爱的人是不净，观不来，你的不净观你修不来，所以这是转个弯儿啊，就通到那个地方来了，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修这个共相是这样修法。这里说的这个不净观呢，在这个大智的论呢也是观死尸啊，但是有的地方那个八解陀那个地方呢 是观察自己，先观察自己是不净，这个就是开始的所缘境，有这两种不同，一个是以实事为所缘境，一个是以自己做所缘境，观察自己是不净。
院长师傅，昨天我问的问题没有问到，但是下课走的时候又想起来了，就是我们昨天还是问到这修持敏观的事情，那就是我们说在定中修持敏观，给予对方满足，达到他的意愿的所求，那这个定我们是现在是讲到心一静性，是在对味道地定说，这个定是不是就味道地定说修这种持敏观的？
味道地定也可以修持敏观，但是在禅里边也可以修持敏观。
哦，那就是问题出来，就是那就是在禅初禅以上修这样的持敏观，可能比较稳固。在味道地定里面修这持敏观，它还是有进进退退，是吗？
是是的。
啊，就是那这样说，在初禅里面，它还是有，是不是又就是用圣解的观察力做这样的一个持敏观？
是是的。
那初禅以上，它还是有修五提心观是吗？
不是。那当然他和这个在知良位修五停心观不同，他已经达到舍戒四禅，这个时候他也照样修不净观，也还修，都是成了阿罗汉了，还是修不净观的。但是那和这个在知良位和加行位修五停心不一样，那是个大自在的境界。
哦，对，那就是说在味道地定还没有成就圣位之前，他所修的这不净观或者持敏观啊，他的次第跟修进入圣位再修用他的无漏智慧来修的情况是不同，是在禅师吗？
不同，因为这个在凡位的时候修这种观察是破除内心的烦恼，已经入圣位到阿罗汉，出国也是修二，出国也是这样修二国三国四国都这样修，但是到四国的时候没这个问题了，他心里面没有这个贪嗔痴慢疑啊，没这个问题啊，但是他还是这样修的，
没有贪嗔痴的问题，还是这样修。
他也是这样修，
那不是多了心理上的那个增加他的这个观力的一种忙碌吗？
但是这个这是在阿含杂阿含经，舍利弗尊者是阿难尊者问他呀，舍利弗尊者这样回答他后面有一句话，就是你还会成就没得的功德，你从前没得到的功德。还能有进步的，
增加他从前的那种力量，功德的力量。
功德力量是的，所以那个谁，佛陀对目犍连尊者说：“舍利弗尊者入的三昧，你不知道名字。”所以看出来呀、阿罗汉继续这样修行呢，他还是有进步的。
那这个我已经清楚这个位置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上的这个课哈，还是就持敏观来说哈，我们再说这个这是第几页啊、就是1015哈，这里不是有举到平等信心嘛哈。就这个平等信心来说，我们说在修持敏观里面啊，平等信心，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为了这个人的生命体就是这样的一个前一个刹那后一个刹那一直相续的连接很紧密的，所以说如果就人家骂我们的声音来说，前一个刹那已经是属于过去了，现在他没有那个骂的声音出现，所以现在不算是骂你，我们是就用这样来观哦。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观念是感觉到相当的一个具体贴切好用啊。可是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能够就愿品来看 对我们的一个前后刹那，观当下是空的，没有一个骂的声音来说，这个对业品来说可以这样说，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对峙。可是相同的，就是如果就功德力来讲的话，那么前一个刹那跟后一个刹那，后一个刹那的这功德的让效果不也是没有存在的，是不是也是这样做嘞？前一个刹那过去了吧，这个刹那也已经没了，是不是就这样的一个观，这样的空性来讲，是有也是用这样的一个观法，它没有功德了。
现在是那样，因为他用这个无常观呢，刹那刹那灭，来破自己的嗔心。
这个是肯定。
他这个目的是这样的。如果你观察这功德也是刹那灭，就没有功德了。你的目的何在？你心里的什么？为什么要做如是观？你的目的是什么？
那就因为如果就用功德来观。也是没有的，那不是就是一种他的本质是不是一个实在体，他也是空性的。我是就这样来说，是不是也用这样方法观？
是用这样方法也可以这样观，可以这样观呢。现在的问题呀、啊，只是说没有入圣道的人呢、啊，他要急于的灭烦恼。
现在是就对峙来讲这个譬喻啊，
是
所以不能用这个法，法不定法，不能用这个法，然后用全部的方式就这样做法，对不对？
是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就说当圣人的时候，当然是发菩萨心，用以慈悯的平等心的对待其他的友情来说了哈。可是我们对于这样转我们这个愿品，转我们这种愿心以及嗔心一个转度是这样观法。那如果是说，比如这里面有提到说，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可是这个欲乐哈、哦，这个欲乐并不是很就近的，很具体的。我们产生这样的一个观力啊，是不是？或者实在的一个这样做的话哈，比如说我们把冤家啊，然后观想成亲家这样来说了哈，亲品啦，我说就是管成和好的话，那这样的话这并不是很就近呢、啊。我意思说不是很就近。
他的意思就是灭除自己内心的嗔、
哦。还是这个根
本。他的目的是这样子。所以做如是观呢，也就能成功。目的不是和那个人做好朋友，当然他要是啊把自己内心的问题解除了，他也可以同那个人做好朋友的，因为他现在没有嗔心了。但是那是第二件事了。现在做如是观的目的是把内心的嗔把它消除，目的是这样意思。虽然呢和那个人的关系啊，在那个人来说这个问题没有解除啊，但是他现在做如是观的目的不是要和那个人做好朋友，是解除内心的嗔，目的是这样子。
对啊，那是那就是对嗔品来说，因为接着刚才我又说，就是对黑白品跟寻思史来讲啊，我是就这样。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给予众生的一个求？所以说，诸过去或者现在哈，求欲得乐有情，那你就给他这样的一个欲乐。我是觉得这好像不是究竟，为什么要给他这样？
不究竟，
不是、啊、
这个痴迷观不能断烦恼，要修无常观、修无我观才能断烦恼。
好，
但是他要有力量，能把嗔心调伏。
啊，重点还是在于改变他的嗔心，
是是的，
愿心啊，
是的，
就是对峙这一点来说，
是的，是的。
阿弥陀佛，谢谢院长。
院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上一期我们讲到那个，当我们阿赖耶识离开身体以后，我们就没有暖气，然后这个人表示已经死了，就没有思想，如木头。那以前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也是差不多，但是呢。我解释不大清楚，就是说，马来西亚好像 或者是东南亚有一些起咒尸鬼，药师经里面也讲过这个事情。他们问我那个死了那个尸体为什么会起来去做坏事或者怎么样，那个解释是怎么解释？那个尸体已经开始坏烂，为什么又会跳起来去做这个事情？就是解释不上来。我那个时候，啊，还有我小时候有做那个写毛笔字的时候，就有人呐，不是我自己，是去画同学的眼睛一个圈圈，然后加两个胡子上去。那有人说你不要这样做，他会洗掉那个，他睡觉以后他不回来了，这样子说。那个这个不相关啦，只是说我说二来爷离开以后为什么又会那个尸体会活过来。有一些人死了几天那他还是会起来，那个尸体已经开始坏烂了又怎么可以起来？
你这里这是两个问题啊，就是经论上有说到这个起尸鬼，就是对方啊会念咒把这个鬼请来叫这个鬼入在这个死尸的身体里面，所以这个鬼这个死尸就会起来，不是他本人回来，是个鬼呀、入在这个死尸的身体里面，那么这个死尸就会站起来会做事，是那个鬼的力量。当然他也是八十都居住了，都是居住的，但是也有的人死了几天会活起来，是他本人活了。本人活了按照这个经论上的意思呢，就是阿赖耶识还没离开，但是前六识是不动了，前六识不动，但是第八阿赖耶识没有离开，所以这个人还是活人呢。那么前六识又恢复了呢，我们看啊，这个人活了，是这样情形。要是从这个欲学识的论上，前面我们已经学习过了，这个阿赖耶识如果离开的话，就不可能再活了。所以说是这个人能活过来呢，就是因为阿赖耶识没离开，所以他能活。比如说我们呢睡着觉不做梦的时候，也是前六识不动了，但是这个人还是活人，所以他能醒过来。如果阿赖耶识也走了，就不能醒了，那就是死亡了。
刚刚师父说那个钟农师啊，不是，是钟馗师，他说这个造恶，这个起嗔心，你要观察他刹那生刹那灭，所以生者作者灭者都不可得。造善造功德的时候，为什么你还要自观？你什么用意？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往《金刚经》这个无相的这个讲的第一义上面去挥呢？度众生的无众生之可度，不因住舍身心，不因住身香味触法身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就是会归第一义，这就是这个用意，就是不要取着。
我《金刚经》上呢，他不是观察这些功德刹那灭，他是观察这些一切的功德是毕竟空，观察毕竟空，功德不可得，就是心无所住，那就是对于功德没有取着心的意思，是这样意思，不是用无常观。
无常观跟无果观不是有相通之处吗？
就是它的结果是有点通，但是啊，如果你没有学习的般若经，你用无常观呢，这个时候啊，你有可能这关于灭有执着，就是因为真实是灭了，可能会有这个执着。但是现在这里的用意是破除嗔心，你执着也可以啊，因为执着它是灭了你，刹那灭你，这个嗔心不起来，为了灭除嗔心而修这无常观。这目的是在灭除嗔心，所以也就是成功了。但是在《金刚经》上的意思是灭除去一切的执着，当然也包括是嗔心在内，也是没有嗔心的。不过《金刚经》是立根因，修无常观是顿根因。
另外那个《维摩诘经》也说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
是，所以那个是
就是无常意，
那是立根因的观法。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无受因动大空无所起是苦意。 但这是立根的观法。
所以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无常跟无我这个是有相通之处。
有相通之处，但是那个也是顿根。维摩经和金刚经那是立根的法门。
谢谢阿弥陀佛。
师父慈悲，这里有一个问题，也是昨天上课讲到的部分，在也是刚刚宽严法师问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在讲不净观的观，用观的道理观不修不净观这一段，引阿含经的这一段文，受暖及与是，若弃舍生时，离执持而卧，无所思如目。那我们在师父在解释的时候是说，若弃舍生时是这个阿赖耶是把弃舍这个身离开这个身体以后，那离执持而卧，就是这个身呢就不为阿赖耶识之所执持执受认持了。那这里我的问题哈，就是说现在我们还是讲声闻地，而且引这一段文是引阿含经的文，那不知道我们用阿赖耶识来解释这段文是不是合适，或者说这样是可以，或者是说如果用第六识的七意识来解释就可以通得过去。
这个对，不用阿赖耶识解释好，就用六识也可以，应该用六识比较好。
那如果用六识，我们是说第六识就好，还是就是那个弃舍生时，等于说这个第六识离开这个身，他这个人就死掉了吗？
这个是这个第六识里边有一个细意识，有个微细的意识，也包裹在第六识里边。这样说呢，就阿赖耶识就在里边了。阿赖耶识就是那个细意识，所以也没有矛盾，也合道理的。
如果说人将死的时候，前六我们如果还是按有八识这个说法。就是说快死的时候前六识先不动，那现在在会通到这个只用六识，然后用第六识的细意识离开身这个说法哈，就是前六识先不动了，那这个第六识的细意识还在那边，还有一点作用，等到这个细意识的作用没有以后，就是这个人死掉了。
那就是死掉了。
那清楚了，谢谢师父。
师父慈悲，我有个问题是就是说在《妙法莲华经》里面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说，如果说若有女人色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那这样子呢？但是这些都是属于生死的杂染法，它是会增长生死的业力。那我不明白说，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要满这些愿？他与众生又有什么真正的利益？
你做，如果是佛菩萨只做修修圣道的事情，只能度化一部分众生，另外的一部分众生不能度化。所以佛菩萨为度化一切众生呢，也开源一点，就是虽然是属于世虚的事情，并不是直接修修圣道，但是他诚心的求了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发了这个愿，那么有这样需求的人就这样诚心的念观世音菩萨，就同观世音菩萨结了缘呢。观世音菩萨满他的愿，他对观世音菩萨的信心就会很强，将来观世音菩萨为他说法的时候他就能接受了。这也是一个方便。要是我们呢，一般的许愿，一般的这个平常的人呢，做这些许事都是延误的。观世音菩萨做这件事呢，就是为你修修圣道的一切方便的，就变成清净的了，不是眨眼了。如果你呀、我也信佛，但是让我修修圣道这件事我不做这件事，那我是一般的虚事我愿意做。观世音菩萨你如果拒绝他这个要求，我要求男我要求女，观世音菩萨这也不是圣道，我不管。因为这样的话他和观世音菩萨的姻缘就疏远了，将来观世音菩萨为他说学佛法的时候我不愿意听，那就是有困难了。所以观世音菩萨也会帮这些忙啊，他家里面啊有水灾有火灾啊，他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帮他忙。所以啊，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在解从众生解缘的时候，是解缘的意思。
院长慈悲，1019页 讲到说如是久住，如是集于受量边际。那院长的解释跟批寻记的解释好像不太一样，就是院长在如是久住这地方是解释说我们凡夫都会有一些放逸的事情嘛，那所以可能我们受我们的那个寿命本来是有100岁，那因为我们自己有这样种种放逸的事情，可能活不到100岁，80岁就死了这样。那阿罗汉呢，他们是没有这些事情的，所以他们如果有100岁的寿命，一定就是可以活到100岁。院长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是的。
那批寻记的意思好像不太一样，他的意思
是第几行？第几行？
批寻记是在就是
109页
的24第六行。
啊，活诸少年，活诸中年，活诸老年，如是长寿，一切一生受无边际。使命如是久住，阿罗汉等住，最后有寿，最后有寿有边际，给予受量边际。好，你说你什么意思？
批寻记的意思，我读起来的意思是这样的，他的意思好像是说，我们凡夫因为烦恼没有断嘛，那么因为有继续的造作业力的话，那一定还会在生死轮回当中嘛。那这一期的寿命虽然没有了，但是以后也还会再有。所以叫如是久住，而阿罗汉不一样，他这一生呢，他已经所有的爱见烦恼断尽了，已经是住最后有，不再受后有了嘛，所以他的受量就是到这一生为止，以后就没有了。
也很好，这样解释好。
他的文上的意思好像是这样的。
也可以，可以。
那
好好，
这样也可以，就是
可以，可以，很好。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说到那六识差别毗婆舍罗的地方，说到说有等影地坐椅。那么等影地坐椅，院长的解释是这就是四禅八定以上的程度了吗？
是。
可是我们一般在讲说修净行所缘，也就是修五停心观的时候，最主要是去除障道法嘛，那把这障道法去除了以后就可以修思念处。那这么说来的话，修净行所缘，像综合我们前面来看的话，偏增行者，或者是等分行者，或者是这个波成性的，他们也是修净行所缘，那么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达到位道低定嘛？
是不是这样？是的。
那这样说来，还有就是从这一大段来看的话，心离净性跟障清净处这一大段的那个次第上来看的话，好像一开始不能说的这么高。虽然他修止修观，但他最后的那个第一个程度的目的，应该是要达到位道低定。
是的。
是不是这样？
是的。但是等眼力这个话，不是指位道低定说。等眼力这个名词是指四禅八定说的，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出入一点，也可以解释啊，照净行所缘来解释。要是净行所缘就是还没有到位道地定啊，那么但是他说是在等眼地修，那就是超过位道地定了，所以那个地方可以出入的解释了，可以酌量了。
在1007页的第九行，由是当知九种心住通说未得作意及已得作意诸相差别。这意思应该是说九种心住通于没有得到未道地定之前的欲界定的程度，以及得到未道地定以后的乃至到初禅以上的程度嘛，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九种心住是欲界定，通说未得作意即已得作意的诸相差别，这个地方也是有一点出入。就是这个未得作意就是没得未到地定，那么九种心住是欲界定，欲界定没得未到地定，这是相合的。要是通说未得作意即已得作意诸相差别，那就是超过了超过了欲界定，就是已得未到地定，也可以这个九种心住也通于未到地定，也通欲界定未到地定，这个地方也有一点出入的意思，就是不限于欲界定，也有未到地定的意思，这里面是它是这样意思。
我们在这么多地方学到那个九种心住，包括前面讲到37道品的地方也讲到九心住的问题嘛。
是。
那这样看来好像是说，瑜伽师利论的意思是九心住最低的程度是欲界定，但是也不限于此， 因为那个第九星柱的等持，它是可以通说是欲界的星星所跟定地的嘛。
是的。
所以就可以从欲界定一直通到初禅，也是可以的。
那但是也有差别，虽然都是等持，但是还有差别，就是欲界定的等持是没有清安落的，要是未到地定和初禅的等持是有清安落的，还是有差别。这个未到地定也有等持，但是它还有欲，初禅的等持是没有欲了，和这个名字可以啊，可以很宽的去解释，但是里边还是有差别。这就是文字上啊，我已经感觉到这个说到七种作意或者四种作意或者九心柱，前面的文字上就是有的时候不容易分别，所以还非要这样不可，就是有的时候超过一点啊，九心柱你也超过一点，这个七种作意你他说的很明白，就是啊这个了相作意，了相作意就是已经到了未到地定了，所以把九心柱撇开了。那么到了这个圣洁作意，圣洁作意原理作，这一定是在，一定是超过欲界定的。但是它和这四种作意，历历运转作意，有间缺无间缺无功用运转作意，它去汇合的时候呢，有些地方就不容易汇合，有点困难。但是就是你酌量，它这个现在看出来呀，就允许你呀，有的时候把范围缩窄一点，有的时候也可以放宽一点了，这样的文就能通过去。你一定是严格的这个范围在这里，有的时候就说不过去了。你像刚才说这个等引地吧，等引地不是未到地定，更不是欲界定啊，但是它还就是放在欲界定这些地方来了，啊，放在这净行所缘这里来，那么这就是包括了欲界定在里边了，包括九心柱、未到地定都在内了。但是我们去看这个前后的这个文相文上的解释，你看欲看具舍论，那是四禅八定的境界，而但是未到地定还不及格啊。所以这文这个名相啊，它有宽有狭的不同啊，有通有别的不同，只好就是按照那前后文呢，你稍微融通一点就解释了，只好这样子了。
还有就是我们讲到那个慈明所缘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一般是讲自无量心嘛，那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是放在净行所缘的部分，也就是去除障道法的部分，所以只要修慈悲喜舍观里面的第一个慈悯观就好嘛，是不是这样？
是是的。
那可不可以修悲观乃至到舍观呢？
这上面没有提，只是破除嗔心，但是要是慈悲喜舍完全加在内的话，那就能通到很高的境界。现在这里没有说这个悲喜舍，只是说慈悯，所以也有一点不同了。
院长，那个在释禅波罗蜜讲的话，四无量心一般是放在成就初禅以后修四无量心嘛？
是的。
对，那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他如果是放在要达到未到地定的程度，那所以他去除他的这个诸盖，所以他修去除自己的嗔心，所以他修慈悯观，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为了就是为了比较浅的这个程度，他只是为了要去除自己的嗔心，那么除了修慈悯观以外，可不可以也修悲观或者是修喜舍观呢？
其实也是可以，也是可以。你也修这个缘起观，修无我观啊，修这个空观，也能破出去嗔心的。但是这里就是为了相应加行啊，嗔心用慈悯心来破除啊，贪心用不净观来破除，那就是这个说法也是有广有料，也是有出入的。
谢谢院长。
师父，请问一个问题，在1019页，倒数12345678910第十行，就是说他在讲有两种果，一种是自体果，一种是受用境界果。这两个果，假如照这上面这个师父来讲说，自体果呢是自己现前的一念心，那然后呢这个 受用境界果的话呢，它是指说从前际爱非爱业增上力所起的诸受所起的六受哈。那这么来说的话呢，就说前际的业力它得到的这个果，假设说是自体果的话，可不可以说它只是阿赖耶识的，就说它那个刹那生灭刹那生灭那样子哈。那可是呢，到就假设说前际的果它到的那个分际呢，它只到受。那我们再来看呢，1020页的第二行，它是说为令当来生之想所设是名舍六入处受，它这个地方呢是要讲后际。后际呢它现在在栽培后际的是名舍六入处受的种子，那它要怎么办呢？它要由受，因为它是无名处所生受呢，那然后呢在这个受马上一刹那下去呢，就开始因为有我所有颠倒想，在那个颠倒想里头呢，又去造后继的栽培后继的那些爱取，加强他的加强爱取的力量呢，让他在后继的是名舍六入处受呢能够就说有生了。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想呢，它就是等于是说把那个后继的牵引因呢，把它因为颠倒呢，所以逐渐的一直栽培，让它的爱取呢力量加强。那所以统共来说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意思啊，是不是在他所就说他得到这两种果，一个是自体果，一个是境界受用果。这个境界受用就到了这个得果报的话呢，只是到前际的得果报啊，他只到受。那自体果呢，因为它有很多种子嘛，它就是一直交错的在那个一生里头呢，一直不停的出现。我这样讲不晓得对不对？
对。
啊，阿弥陀佛。
这个果报是一心为主，这个受啊是个果报主，当然包括六识，与外境接触的时候是他所得果，受用果，受用境界果。或者受苦或者是受乐，
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就是说一个十二缘起啊，它其实错综复杂，前际中际后际这样错综复杂。那我们来看的话呢，就等于是说要把十二缘起的每一支呢把它拆开来看，从里头去了解。所以呢，原来我只要是学十二缘起的话呢，可能会把那个受它的种子它的现行呢会很混淆。那假如是到现在这边来看的话呢，受用境界果呢，它是前际引出来现在中际的那个果的话呢，它的果只到这里，前际的果呢只到这里。那然后接下去啊，就说由受马上起想的时候呢，那个想就开始后际的要把那个牵引因能引到所引，逐渐的加强栽培它的业力。那就是我
这个是那样，他这个地方对你错综复杂，这是对的。就是前际的因所得的受用境界果，不是在前际的同时，
对，
是跑到中际去了，
是
跑到中际。而那个中际啊，实在来说呢，还是经过爱去有的，
是
然后才出现的，
对，
所以是错综复杂，是有这个意思。
对，阿弥陀佛，谢谢师父。
师父阿弥陀佛，就是讲到这个六识差别这个地方哈，它每一个地方它都用等引地这个字，那是不是有一个简别，就是说因为不净观到四禅八定也还继续在修，所以它是辗转深入，一切的观行在四禅八定里面还都是可以修。那这里如果用等引地哈，是不是有一点简别，就是说它是在讲毗婆舍罗，在讲观行，是不是可以说他是在特别强调这个观行哈？其实就是说是在等引地，是上二界的定心心所，所以他是其实是可不可以说他是在简别说，他主要是一定 严格说起来，说到毗婆舍挪的时候，他一定是在奢摩他里面的休息，所以他特别从讲六识差别所缘的观行的时候，都是全部都是用等影地的如理作意。
这个以不净观为例，是欲界定、未到地定也修不净观，但是得了四禅八定呢，也修不净观，那就是八解脱的境界。
对，那现在
是这样子呢，这样解释呢，这个不净观的范围很宽，从欲界定乃至到四禅八定都修不净观，但是要修，但是要说奢摩陀呢，可有差别，就是等眼地。是指舍界无舍界的禅定说的，那就不是欲界定，
对、就是、
不是未到地定，但是要从不净观说呢，是通于欲界定、未到地定乃至到舍无舍界的禅定。
对，那现在是说他现在是说特别在强调毗婆舍挪品的时候，他特别说等影地如理作意，
是
就是说一直强调，上面到后面来也一直都强调是等影地如理作意，所以他这里是不是有一点
这个地方
好像是那个修观行的那个定义哈、哦，就是说严格的定义，他一定是一直在奢摩他里面。
是，但是这个是得在奢摩陀里面修，但是这个地方呢，说到净行所缘，的确是在，应该是在。未到地定，而是或者是在欲界定里边，是在这里边修，是有这个意思的。要说是拔解脱、拔胜处、拔解脱的是拔贝舍，那就是在等引地了，那就是境界高了，的确是有这个意思在内，在里边。
在那个其他经论里面，不晓得有没有提到说，如果是说。严格的在说毗婆舍挪品的时候，修观行的时候，哈，他是不是在其他经论里面有一个定义，就是说他是指初禅以上的那种心意净性，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在分别欲切品解释密经分别欲切品，倒也不限定在
初禅
以上，但是在未到地定也可以有毗婆舍挪的。
阿弥陀佛。
师父请问一个问题，披寻记还是1019页，这个地方在讲两种果啊，这个自体果，自体果呢，他说是今世诸异俗生六处等法，然后呢韩居士呢，他在后面他讲说这个六处等法的这个等呢，等取处和受，那在他下面的解释呢，在最后一行呢，他是说唯异俗生一名所依粗重受与下境界受别，那我在看这段的意思呢，是不是说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讲说它是就是能引所引，这个的所引呢、啊、就是异俗果，异俗果的那个所引呢，它是引出来是名舍六入处受，那当然是以事为主呢，所以那个阿赖耶识呢是果报主，这样讲对不对？
这个当然阿赖耶识是果报主，但是也包括异俗生在内，所以前六识也应该在内。
所以这样讲的话呢，就是
讲这六处、那就是包括着异俗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都在内了。
好，
就是六识和六根都在内。
那因为它有等取处受的话呢，那我们来讲说它就是所引的那五支，是名舍六入处受。
又扶持受为一俗生，以名所依粗重受。
在那个含经，
这个粗重受，就是你有眼耳鼻舌身意嘛，也就有受。但是不必说指六尘说，六尘就是受用境界果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讲说是阿赖耶识的自性受？
也可以包括在内，但是、那个是很微细的了。
因为它要和下面的境界受来做分别。
是。
那所以这个地方假如说假设说它是指阿赖耶识的自性受的话，就可以跟下面那个境界受做分别。
是。
那假如这样子说，
不过你再看一看这个所依出众受怎么解释。
平常来讲，所依出众受是指平常就是讲就眼耳鼻舌身意的，
是的，
就这个意思。
那就不包括外边的境界，要是把外边的境界，那就和外受用境界受重复了。
是。假如他这边来讲说是，就说他的含清净讲的这个小字的第一行啊，诸意俗生六处等法者，此中等言等取处受哈、啊，那然后说这个地方有受，后面也有受。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它这边两个受，它的种子是不是两边不同？
是不同，是的。
那这样子是不是它这边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指出来，就是说，前六世或者说前七世的种子和阿赖耶识的种子呢，不是同样的。阿赖耶识呢有阿赖耶识的种子，那后面呢它。前七世呢有前七世的种子，那这样子就跟成为世论讲的是比较合，
也可以这么说。可以，我说大乘论说的简单一点，说大乘论和成为世论说的细一点
啊、哦，就这样的。阿弥陀佛，谢谢师父。
阿弥陀
佛。
院长慈悲，我们今天上这个课终于把心一尽性讲完了，我们听得非常欢喜。那在这里面哈、哦，刚好我早上也正在思维这个问题，今天上课终于明白。那就是说，对于我们的所缘境的观境啊，我们观境，我们的所缘境有好几种方法，也有好几种。那么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对着这个所缘境不断的在做思维。那做思维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把它放弃，然后接着用另外一个所缘境又在思维，这样的，在我个人觉得说，好像心理上就显得原来从极静处就变成很忙碌，然后心里就会起烦。这样，后来我一直在想，这是不是我们的所缘境哦不够熟悉，然后不断的在想要试探另一个所缘境的一个状态，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早上一直思维这个还是不得要领。那么今天，上了这个课终于明白，他这里的重点是在于说，需要圣解之后再除遣，除遣再换另一个所缘境，这个意思这样对不对？我们今天上
这个圣解这个是。现在这里说是在修行的时候，
对，
这个圣解呢应该在修行之前要有准备。
哦，
修行之前
这里的圣解，说起圣解说正除遣，那是在修行
的时候，
就主观之前对这个方法
要有准备。
嘿，有个
准备。但是这个圣解从前面那文看出来啊，就是有多少定力，
对，
有多少定力了。但是这样说呢，就有人就不及格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啊，你最初学习的时候要有准备，可是修无常观，你要把这个意义啊，要深入的思维，什么叫做无常？可是修无我观，你要这个对着无我意要深入的思维，是还没修行的时候。没有开始修止观的时候你要有准备，等到正开始修行的时候又修止又修观，这个时候啊，你原来的准备在这时候达到圣洁的力量，达到圣洁了。达到圣洁的时候，我修无我观，你这时候把它按照你原来准备的，现在就重新观察一个时候啊，观察了五分钟或者三分钟停下来了，就修奢摩陀了。修奢摩陀以后，修了30分钟，或者修了一个钟头，回头了再修白骨观，白骨就是无，又修无我观，这就是啊，它有新的刺激。用现在的人的话，有新的刺激。我原来修无我观的时候，所说显现是无我；等到修白骨观的时候，从白骨来修无我。 更有力量，更容易得百无我观，更容易成就无我观。就从这个文上看出来啊，这个所缘境是有一点变化，但是又没有变化。而这个无我观呢，你这个圣解啊，又得到止的帮助，得到了止的帮助他，又得到静的帮助，得到所缘境的帮助，所以一次又一次的除浅，一次又一次的圣解呢，最后成功了。
那么院长刚说这个圣解就是有两个，一个就在修止观之前先做准备，一个是在你开始加行在用功那时候对他的一个熟悉度。
是这个事情呢，就是如果修止观之前你的准备不够不行，不可以，准备不够还不可以，你准备的够，但是那不是圣解。等到正式开始修行的时候，你这个奢摩陀的力量多少有一点好，多少有一点相应的时候，就使令你这个无我观的智慧达到圣洁的程度，就是越来越有力量了。
就是这里的一个在开始修止观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修无我观的时候，它越来越有力量，就是它越来越清楚，然后越来越有力量，感觉它很有很清楚，
很肯定，很肯定，
很肯定，这就是圣洁的力量。
这是圣洁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已经修到圣洁有一个力量的时候，你再换另外一个，还是还没有？可是这个文是受起圣洁，不是吗？
受起圣洁，
这就是有力量的，你清楚了，再换另外一个，是不是？
这个所缘境有的变动，所缘境有变动。
应该可是刚才院长是说所缘境不变是方法变啊，
所缘境有点变动，但是也可以说没有变动。比如说我原来修无我观，在实受显示上修无我观，等到下一回呀、出前了以后，又出现圣解的时候，用白骨做所缘境还是修无我观，这里面有点事情的。但是这个我们看呢、佛在世的时候，这些阿罗汉的成就呢，有的阿罗汉是修不净观，不净观最后是达到白骨，这时候修无我观一下子得阿罗汉，看见这个事情，就是优婆居多的弟子也有这样经过，这就看出来的修无我观的所缘境啊有一点差别啊，从这里也看出来，就是你当然你还用原来的所缘境去修无我观也是可以的，但是也可以有一点变动，可是还是无我观，你修不净观也是有境界也有变动，但是修清淤能烂修白骨，这个所缘境也得变动，但是都是不净，也是有变动。
那我们很高兴听到这样，因为这样的一个初浅就像刚才院长说的，这有一点刺激，那就等于是说我们在观力的时候，那种己心执己舍就比较能够任运，是这样子是吗？
是是的。
好，他就是你这样的话，就是初浅重要也是在帮助止的力量嘛。
是是。
然后又有一个新的刺激，另外一个新生欢喜的心，又修另外一种方法，那。
说刚才这九种加行啊非常好，
对呀、
对用功修行的方法啊非常的完备，各式各样他都说到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边也有提到九心柱里面修无相，这里不是有一个思维无相吗？
是。
那这边的一个思维无相跟我们之前上课在四禅里面啊在修无相观，那这样好像看起来是不一样吧，因为这里的无相它是对于诸随烦恼那些境界已经没有了说的嘛哈。
不过这是这个欲切师的论正文上说，修着九心柱的人呢开始静坐的时候，他内心的希望 我希望我能得到无相无分别。
哦、
而这个皮心记的作者呢，就把它汇合着，用九仙柱来汇合。我认为这个解释啊，当然我不敢说这个韩其镜是错了、不要说他错，
我们自己理解就好。
就在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认为是说的，只是他希望。这些开始修内柱等柱的人，他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嘛。但是他要说他是希望，这就是没有问题嘛。我希望成佛是可以的呀。那这样解释、但是可就是韩其镜这么解释也是可以了，
可是很牵强啊。
就是有一点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不容易嘛。
还是按照本文这样的一个说法，那种希望的意愿哈、似乎来的比较
是这样子，他我这就和文意是比较和一点。
还有一个忘掉了，谢谢燕子。
阿弥陀佛，
师父慈悲。这里有一个问题哈，是昨天上课讲到。勤修戒差别观者，行识六识差别所缘毗婆舍挪这一段，讲到行识共相这里哈，就说地水火风空识这六界，皆是无常乃至无我。那我是想说，地水火风跟识都是无常、苦、空、无我，比较似乎比较容易理解。这个空界哈，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比如说昨天上课的时候解释到虚空是无常，解释的时候是说虚空是无常，比如说有色法出现的时候就有障碍出现，那这个虚空原来的无障碍性就没有了，这样来解释虚空是无常。那这个地方还不太明白，是不是可以请师父再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虚空是在这里是属于有，这个空是说属于有为法，还是跟我们原来讲这个虚空无为这个是同或是不同？
虚空无为是真如说，是真如叫虚空无为，应该这么说好。就是你见到这个虚空无为的时候，就得圣道了嘛。就是我看见这虚空，你得圣道了吗？所以那个真如无为叫做虚空无为啊。观诸法性唯有二相，犹如虚空。用虚空做比喻，说是这个都是无常无我的，把虚空也包括在内，那就是按照我平常的境界来解释。比如这个墙子就不是虚空，我这个虚空的时候可以无障碍，但是墙这地方有障碍，那么那地方不是虚空，那么要把这个墙破坏了，你那么就变成虚空了，那么就是虚空也有变化嘛，就叫做无常。用我们平常的境界来解释这句话好了。
师父，那我原来理解空的意思是说，这个空是无障碍性，那我们放了一张椅子在这边，就这个空间就变成有障碍的。
是。
但是我们把椅子拿掉以后呢，这个地方还是无障碍性，
所
以这个空本身是没有变化的。那个有障碍性是这个椅子有障碍性，而不是这个空有变化。那如果这样，是不是这样想不对？如果能这样想的话，那虚空还是空还是空，
空还是什么？
空还是空，就不是无常了，因为不是他自己本身变成有障碍性，是他能够有这个说堪能性，能够容受有色法进来。
但是这话是这样哈，比如说是就说是这个椅子在这里，原来没有椅子这定是无障碍，那么现在呀放一个椅子是有障碍，是椅子有障碍，不是空有障碍。但那么说是在椅子这个地方同时也有虚空，是不是同时有虚空，那应该是无障碍，结果还是有障碍。所以就是从一般性的理解呢，可以说还是有，也可以说是无常，也可以这么说。
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虚空无常，我们可不可以套我们以前说的说关无常苦空无我，因为无常故苦，苦故无我，那虚空无常，无常故苦，这个地方怎么通过去？怎么观这个空是苦？
空也是苦，哈哈，空也是苦。这个我们人的果报稍微好一点，人的果报好一点，因为三恶道那可能是有问题。在人的果报，人有的时候也有苦恼的境界， 因为空而造成苦恼，也有这种事情吧，也有这种事情的。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啊，就好像就是发生在台湾呢、啊、这个在公路上，在坐车的时候，大家都坐这个位置，忽然间要调动一下，那么在后边坐这个人就跑到前面去坐去了，走到那个地方，山上下了一个大石头，正好就砸在他，砸在车那个地方就把他砸死了。那么就是他换了一个空间嘛，所以就把他砸死了，要不换嘛，他砸不到他嘛，所以这空间也可以说是有苦。
谢谢师父。阿弥陀佛。师父，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在讲心一进出里面都有包括到止跟观，那止在这边是用九心住来说，那想要对九心住再多讨论一些。那以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也说过，中科巴大师说现在得到未到地定的人已经很少了，那我是从这边这样子想哈，如果说在时常在静坐上面下功夫的人，就我们现在在学九种住心这样子来说，内住跟等住，它这是配合历历运转作意的，对不对？
是的。
那是不是能够达到内住跟等住的这样子的人，应该是很多，不是很少？就这样子的标准来看，因为他是用历历运转作意，他时常在收摄他的心。
这个你听住哈。
还有问题？
这个菩提大师略论上是这个中华八大师说现在的人呢，得未到地定的人都很少，何况初禅呢？你不修禅定啊，禅定是上因法，你不修禅定，你内心里面就不容易调伏。但是这个要好好念佛，有惭愧心念佛呀、啊，也还是自己认真的也一心不乱的念佛，少应付外缘的，你内心里面也可能有这个境界，内住、等住、安住、静住，也可能有这个境界啊。调顺寂静，坠机寂静，也可能有这个境界，也可能有。但是这个地方就容易啊，比如说是调顺寂静、坠机寂静的时候，是念佛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他说的话啊，心里面没有一切的眼污的杂念。完全是啊，一心不乱的念阿弥陀名号，不念而念，的确有这种境界，不念而念，哦，这就是得念佛三昧的事实。我认为不是，念佛三昧呀，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或者是未到地定，或者是舍戒禅里面，在禅里面有般若的智慧，能见到诸法如了，这叫念佛三昧。说我没有修止观，我没有观诸法实相啊，没有修观，我只是念阿弥陀佛名号，那怎么能算是念佛三昧呢？只是在念佛的时候有可能会心里没有杂念，但是你真是没有杂念吗？我因为你的欲还没有能离啊，你没能离欲啊，只是这一时的精进呢、啊、勇猛达到这个境界，但你还没能离欲啊，那就决定不是初禅，不是初禅以上的境界，只是未到地定以下的境界，而不能说这是念佛三昧，不能那么说。
那在这边是不是把念佛三昧就是解释成实相念佛嘛？意思是这样吗？
是实相，是对，实相念佛，实相念佛，但是也可以由你持名念佛开始。
对，如果说他持名念佛，但是他本身有止观的力量，那这样子他在念佛的时候不能说他是有念佛三昧吗？如果
在念佛三昧是果，就是得无生幻音了。但是你说你修啊实相念佛，但是你还没成就啊，那还不能说是念佛三昧。
那意思就是说念佛三昧只能等于实相念佛。
是的，是念佛三昧是实相念佛，实相念佛而是成就了，真实是你得到念佛三昧了，那时候才可以说名作念佛三昧，这时候你的实相的般若也成就了。
那我再把问题带回来哈，就是如果说九种心住，我们现在都说是欲界定嘛哈，以时间来算，就是初开始修学的人，有的人可能他已经有一点功夫了，他可能一坐下去就能够相应，那个不说，就是说初开始修学的人，他就我们从时间上面来
判断的话，他大概坐多久，就是很平常的，就是很坐几个钟头，他可以说有一
这个是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有的时候对体力还有关系，所以你心还有力量啊，可以继续做，但是体力不够，那只好下坐了。有的时候啊，是体力够，但是心力不行了，心这时候烦躁，不能坐，所以这个坐的时间多少也有关系。我说一坐能坐24小时，心里面没有杂念，那当然应该说是为得了他成就了瑜伽定了。大家成就瑜伽定，瑜伽定也很容易就失掉了，是这么个境界，就是他没得到清安乐。
对，他跟味道地定最大的差别是在这边，
就是对有清安乐没清安乐的差别。但是瑜伽定和味道地定，我们现在就前面这两卷文看出来，成就了味道地定的人，就是破除五盖了。破除五盖，破除五盖并不表示没有烦恼，他还心里面还是有烦恼，但是那个烦恼不是盖，他很容易就清净了，他的正念一提起来盖就没有了，所以不是盖，他不妨碍他修止观的，内心的还有烦恼，但是修十年初就是能调伏，所以在味道地定可以得圣道。
所以我们在静坐，我刚刚问的问题的意思是说，静坐的时候最主要还是以心的摄持不摄持的标准来判定。
对对，
不能说我刚刚的意思是说，平均大概可以坐几个钟头，这样不能用这个来判定，应该用心。
坐几个钟头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也有关系。因为你时间你久了啊，心还能够寂静住，那就应该说他得了瑜伽定了。
我听好像有听过说，有时候坐三个钟头，有时候坐四个钟头，就会有一点定的味道，这个可靠吗？这个说法？当然
这个有没有定，就是你自己会知道嘛，就是明静而住，心里面不散乱也不昏沉，心里面明静而住，那这就是定了，这就是瑜伽定。当然坐的时间多呢，瑜伽定也是一长一大段的，你可以坐7天也可以啊。也是可以，但是你还没得味道地定，就是你应该就是瑜伽定和味道地定它就有差别，从那个差别上来判定它，你是瑜伽定，你是味道地定，看不看出来啊？
那另外一个
说我能做1年，那你还是不瑜伽定啊，你还不是味道地定啊，但是我能做3天，但是它有味道地定的相貌，那就是超过了瑜伽定了，但是都是容易退的，味道地定也容易退，你要不努力它就退掉，就失掉了。
那另外一个问题在1025页哈，第六行倒数第六行，就主要要讲这个韩居士，他在这边讲无相无分别的这个事情，他在这边是因时加行，就是九种白品的加行嘛，那这里讲因时加行，用止观举舍这四种来说，那这边是谈到说什么叫做止，九相心住叫做止
啊。
那底下他就是引那个瑜伽师地论的原文来说，
是的，
他说无相是叫做没有实相让心具悟，这样叫做无相。那如果那底下他要继续再往下去分别哈，那按照他一开始说的，因为他说前面的那个原文前两行他是说九种心住能令其心无相无分别，所以这个是他一开始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效果，也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叫做止，叫做九相心住。
这个当然内住等住安住进住时都不能达到。
对，我这里如果按照他的文意这样子来配属的话，他应该是从调顺开始，
调顺寂静应该是最极寂静好一点，
最极寂静，
最极寂静好一点。
那这样前面的，因为他这里说什么叫做止，九种心住叫做止，可是他解释的时候又没有把前面的内住一直到调顺包括在里头。
是的，没有调顺，但是这个没有关系了，就这么讲了，就是随着韩居士这么讲好了。
嗯，而且另外在1028页，他那边也有一个配属，好像
1028，
嘿，1028最后一行 他的无相无分别，这边也是从调顺极静最极极静开始，那都没有把前面包括进去。
是的，
这个没有关系。
是的，我心云何得无散乱的此中一线静安心住，冲出内住乃至进住，内住安住进住，即此得无散乱，调顺寂静是最极寂静，即此无相无分别，寂静即寂静，专注一曲，即此无动，也好了。他愿意这么解释，就这么解释吧。是的，
这样子还是有点疑问，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说。在等词可以一直讲到出产，讲到等饮嘛，就为三摩西多九相第九相心住成就的时候，
对，那从那里应该是包裹，用那个等词包裹回到地顶来到舍界四禅，
对，
可以这样说，就是可以把那一个等词那一句话里边把它的内容放大一点，就是包括舍界四禅在内。
如果说我们现在好想说把它放大的话，可以一直乃至一直延伸到三摩西多，那这样子，因为我刚刚在找，好像没有直接找到一个九相心住就相当于欲界定原文的，不知道我是不是没有找到，因为我们现在都一直把九相心住九相心住就九种住心当作是欲界定来讨论嘛，
我们可能已经学过了，
好像学过直接把九种住心叫做
是这一属于欲界定，我们可能学过了，
因为在这一段的文像那个他前面说九种住心在解释极静的时候，他也是说没有五盖等烦恼，没有五盖应该就是未到地定的程度了。
是的，是的，
所以在这边还是把九种心住当做一个范围来看。
是的，这个对我们现在看出来啊，他把九相心住的等词把它延伸了，把它放大了啊，包括了未到地定和舍界四禅，但是无舍界的四空定都包括里边，也是，当然这是欲学师尊论的正文这么说。
阿弥陀佛，谢谢师父。
阿弥陀佛。
师父刚刚讲这个持名念佛，他如果念到这个一心不乱，不是念佛三昧。
是，
因为你这个还没有离欲，绝对不是初禅，顶多是未到地定。
是。
那我在想，能够得到未到地定的人，都可能成就了四果阿罗汉，比如说慧解脱阿罗汉。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即使没有得到初禅，得到未到地定，要成就圣道也不是不可能的。
是的。
所以说，念持名念佛。要念到得到念佛三昧，也应该是不是不可能的。
我因为现在的佛教徒，多数是不可能，因为现在的佛教徒啊懒，就是不愿意学习佛法，不愿意学习佛法，他不可能有般若的智慧，所以只是由念佛得到一心不乱有可能，但是得圣道不能，因为你没有般若的智慧啊。你就不能断惑证真，所以你不能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是断惑证真了。
那另外还有一点哈，师父也有提到说，欲界定的人修观定会退失。那冲着这一点来看的话，你在初开始在学习这个修习这个欲界定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少修观多修止？因为你修观的时候，这个定就逐渐的往后退，那这个欲界定当然我们知道是进进退退的难得一失，但是我看我宁可让它多进步一点少退步一点。
这个要是你修止相应，那你就多修止也可以，要是你修止修的不相应，那还是修观好，修观呢能帮助你的止，帮助止的时候这观也能帮助止，止能帮助观，这样子你可以先得欲界定，得到欲界定以后还是继续这样修得未到地定，因为得到欲界定的等词再得未到地定应该不太难，因为你心里能安住了啊，心里没有妄想也不昏沉，很好嘛。但是不昏沉不是说决定不昏沉的， 有时候得了出骨而他还是昏沉的，还有这个事情吗？
那为什么说未到地定的人他在修观的时候他的定比较不会容易退失呢？
定不退失就是因为有观的关系，但是也还是要保护他才可以，你要不保护我，未到地定会失掉的。
那还有一点哈，这个我听师父讲啊，这个得到欲界定的人，他一坐当然也可以八小时乃至一天，那这种人呢很容易有私心，因为呢去办事他就妨碍他静坐，
是
他就不高兴，所以师父觉得这种私心容许的吗？
应该容许，不打搅他。
所以正面来说呢，他希望早日证悟真理，成就圣道，在度众生是情有可言的。
是，
但是负面来讲呢，对坛底的管理或者是工作的分配分担，是不是会造成影响？
对，能造成影响，因为我们多数人都自私啊，大家平等的工作啊，心里还不舒服，要有人好像我就不去工作，别人就是不舒服，就更不对了，就是要犯罪，就造成了纠纷。但是要是啊，你为这个修行人，他是真实是用功啊，不妨就给他特权，你不用轮主，你就可以静坐，这个事情我来做，这也可以这样的嘛，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大家都是，我感觉啊，静坐能相应的话，这种人还不多，不妨就是对他特别的爱护一点，也是可以。
那我在想啊，这种人哈、哦，是不是他为了也不妨碍大众，所以或许他是不是独住比较好，不要在中中住？
他要独住，也可能未到地定住不成了。因为他要独住，所有事情他要自己做，他要自己做，他也可能有些问题就把他的欲界定破坏了，就死掉了。所以他在大众里住呢，很多事情其他的人做了，没有去麻烦他呢，他还容易成就。所以你出家的人呢，我用功修行啊，我看还不是这句话，你这话这个动机是对的，但是真是做起来有问题，他自己不知道。
那这个初学的人呢，师父提到说不要离善知识太远，这个不要离善知识太远是指什么来说呢？
这就是方便，你和他去，你请教他方便吗？
这个远跟近怎么定义呢？
就是应该半天能来往，不要说一天了，为了请教一个问题要走一天呢，这个是太麻烦，应该不太远的地方随时可以来往。禅里面，在禅里面有般若的智慧，能见到诸法如了，这叫念佛三昧。说我没有修止观，我没有观诸法实相啊，没有修观，我只是念阿弥陀佛名号，那怎么能算是念佛三昧呢？这不是念佛三昧。但是也容易，要但是你对教义的认识不够啊，你能说那是不是念佛三昧？你敢这样说吗？我看也不敢说，只好大胆说这是念佛三昧，只好这么讲，实在那也不是念佛三昧。而那种人呢，只是在念佛的时候有可能会心里没有杂念，但是你真是没有杂念吗？我因为你的欲还没有能离啊，你没能离欲啊，只是这一时的精进呢勇猛达到这个境界，但你还没能离欲啊，那就决定不是初禅，不是初禅以上的境界，只是未到地定以下的境界，而不能说这是念佛三昧，不能那么说。
那在这边师父是把念佛三昧就是解释成实相念佛嘛，意思是这样？
这是实相是对。那